们自己有执着心，能够察觉出来，这非常好。但是不要变成谨小慎微的人，每一言一行一动都要找找自己，变得很谨小慎微，这不对啊。就是堂堂正正的生活，我们表现出来的意识到了，要尽量去意识到。往往我们要去你心的时候呢，都是在让你知道的状态情况下，你不知道也得让你知道，就怕那个时候你不去。所以你自己不要自己每天都在深刻的检讨检查，就是说变得谨小慎微、神经紧张，这都不行，这就是又一种执着啊。所以说给别人提出来了，善意的提出来应该提，不提你就等于是这个自己呀、我们大家修炼不是为别人好，首先想的是别人，看别人有缺点，因为他也在修炼，为什么不告诉他？不管他怎么对待，我们该告诉他就告诉他。我们的心是善的，师父看到了，你不用给别人看。至于说他不接受，那就是说呢，不管他接受和不接受，你都触动了他的应该去的那个心术。我想对他都是个触及，他当时没悟到，过后他可能能悟到。如果他再不悟到，那么我会再利用别人嘴再消极他，再悟不到就让他头上放大包。其实修炼就是去人的超级，但是你要明白如何去修炼，就必须得看算法论那本书，反复的看。我们自己对自己执着心呐、这个发现了还不想去，那就是个人问题。发现不了，别人给你提出来了，你觉得心里不痛快，你也拿起算法论来看一看，你不用抱着任何目的去看，你随便拿起算法论来，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还是其他文种，你随意的把它翻开，保证那一篇就是指你说的，你去看，保证是这样。但你不要是实验，你想去实验它就非常的不好了，是对法不严肃，所以你想去实验的时候就不好使，就不管用了。听了大会发言，我深受感动和启发，但在钦佩羡慕学员的同时，也对自己的情况疑惑。我学法近两年，心性虽也在不断提高，但却未在身体方面消什么大难。我最担心师父还管不管我。你都修了两年了，大家想想，我要不管你啊，你早就离开这个门了。其实呢，我们不要跟别人碰到一大难，把撞了汽车，咱们怎么也没怎么样，把汽车给撞碎了。啊，我也应该来那里的吧。每个人的修炼情况都不一样，啊，你可能没有那样的这个安排，啊，采取另外的办法去帮你消业。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其实要是都一样的话，你都不用修了，一看就知道了。我碰到什么我跟他一样，我也这样做了，那就不是修炼。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是千差万别的。修大法后不久有了个小孩，一生下来就习惯了常听老师的讲话录音，还没满一岁时录音带的一面听完，他就会示意大人把录音翻转过来继续听。我经常在他睡前在床上玩时放师傅的录音给他听，一直到他睡熟。请问师傅，这样做会造成小孩长大后一听法就想睡觉吗？不是的。这个不会，而且我还告诉你做得非常好。因为呢，这个小孩在三岁之前呢，他虽然呢，这个人转生的时候都要洗脑的，但是呢，他先天的本性的那一面啊，他虽然洗了，他不知道记不起原来的事情，但是他先天的本性就是那个境界中的状态还保持，那是最好。那一德法呢，他就那基本上就一下子同化的那个境界，那非常好。那这个三岁以后呢， 务学员提问，发来的这个传真说。师父您说天上的神在他们以上，就在他们以上的就不知道了，而且过去的神是不知道真善忍大法的，那么他们当初是怎么能够知道师父在要来世间传法并随你下来得这个法呢？因为我经过了不同的层次才来到这儿的。修炼的机缘是怎么种下的？也有在不同层次结下，也有在人这儿结下。师父您说大法的资料要走向社会，但现在我们地区的大法资料始终在社会上大量公开发行，请问师父我们是否在什么地方形式上没有走正，导致现在的局面还是有其他原因。我们大家修炼得很好啊，形式上基本上是大法的这个形式在修啊，这个没有问题。所以说书呢，这个资料啊，就是书的问题啊，有的地区啊可能是有的地区就没有啊，有的地区啊几十本，在中国大陆几十本呢、啊、几十个人呢、啊、在看一本书，那是极其缺的，特别是在乡村那是更缺的，是吧？书是非常缺的。如果社会上那个解决这问题了，当然那会解决这个缺乏的问题啊。我们点儿上每周一三五集体学法，七时间自我读自己读，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问题，两个地方学法进度不一致。至于师父说的转法轮要从头至尾一遍一遍的读，相违背，这个不违背呀、啊。我们集体学法是集体学法的形式啊，你自己读是自己读，你自己读说读到哪儿了，我下次接着读。等到集体学法的时候，说不定那人家是从头来，那咱就从头学。集体学法和你自己学是两回事儿，怎么这么点小事儿？都想不明白啊！师父，您在3月31日给研究会通知，最初提出在法上认识法，请师父再详细的讲一讲，怎样才能更好做到这一点？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用常人的观念去衡量法，用常人的这个说法来在大法中去讲大法啊，你总是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我们在大法上认识法，讲出的是法，真正在法理上去认识法，也就是说你在真正的在精进修炼当中，你是一个真正的修炼的人在谈法就不一样。我们谈的是怎么样在精进过程中是吧更加精进，而不能在法上谈法的人，只是抱着这个感性认识，或者是常人对法的那种觉得好的那种心态，去用常人的语言去讲法，往往都是这样，差异很大。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师傅，我最近有一种状态，就是无精打采，做事提起精神好像什么事都不感兴趣，但明显感到的有许多心还在，是不是惰性？如果是的话我该怎么办？精进呢，精神起来呀、啊！我告诉大家，这也是魔性的一种表现，这是思想业力造成的，它就让你处于这个状态前进不了啊。在法理上认识法呀，真正的精进的就能过得去。我有一个3岁的外孙，很 你修炼是最对的事情啊。他父亲不理解，你又说不清楚，那就过后告诉孩子。那你想这小孩正是读一班的，三岁嘛，不是常人能讲的话，讲出的话。常人世界中的上进心与您所提的执着心有相似之处。当然，宇宙的大法开创了不同层次的生命所存在的环境，造就了不同层次的生命。人也是最低的一层，宇宙大法给造就的环境和造就的生命。当然，在这一层里面，是也给人开创了人知道的道理。那至于说和大法有相似之处，我不敢说，不能够同意你的说法。人的上进心，如果你对什么事情上进呢？啊，在学校努力学习、刻苦用功、争取第一，是不是执着心？这个问题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有许多小孩啊，大法中的小孩啊，不但学法好，而且在学校都是前一两名，很多都是这样，非常的多。但是他们绝不是啊，像你说的那种形成了执着成绩的本身造成，而是他在大法中要不断的修，能够摆正学习与法的关系，是吧？因为那学习呢，是他的这个学生嘛，是应该做的，他应该做好，就抱着这个心，是对法的理解，能够知道我应该是个学生，就应该学习好，他自然就好了。我只要去好好学习，完成我的本职应该做的，他必然就能够考上好的学校，考上大学，而不是执着于好的学校、执着于好的成绩、执着于大学而得到的。我经常讲到那样一句话：人抱着想要干什么的心，想要去得到的时候，往往是相反的。当你只想去做好那件事情的时候，你自然就得到了。工作中对所做的费时费力精益求精，是不是执着心？如果你在工作中你这个吊儿郎当的，就是说你不能够这个做好这个工作，当你拿到那份工资的时候，我想你心里也不踏实。因为我们修炼的人在哪里都是好人，不是我为了做好人而做好人，是我是一个修炼的人，我应该做好，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执着心或上进心，你这个问题啊提的太，看看这访问这点都我都给你解答啊，你就是也什么书也没看，提的条子。你的思想呢，还是只很执着于常人中的事情，提的条子都是这些。但是呢，我们不是说学了法就常人中什么事都不干了。你要不干好你的本职工作，你就不是个好人。我们是这样看这个问题。但是呢，你要想说我就是为了干好工作而干好工作，那你就是一个常人，不是修炼的人。常人怎么干我都不管，我这里只为修炼人讲法，为修炼人负责。我想着你都能提条子了，你就走进这个门了，你就看看转法了，看看我在讲什么啊，去了解了解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学。我修炼老是停留在一个层次上上不去，担心自己修不成，便下决心今世不成下世皆的修。看上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绝对的真理。 关心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给大家看一看，对大家提高也许会有好处，所以就把它出来了。对于北京发生的事情，我认为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我们都应该忍，而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我们主要是修自己，坚定大法。我这样认识是正确的吗？能够这个修自己，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如果人家说你是邪法，你都无动于衷，无动于衷，你说这不对劲儿。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大法中修炼，知道大法的可贵，珍惜大法的本身也是珍惜你自己。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多说。我们学大法的过程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就像这个学生啊在学习一样，经常会有一些考验啊，包括我在睡梦中的考验也好啊，或者在实际工作中的这个过关也好啊，在实际生活中的过关也好，就像一个小考试一样，是吧？学一段时间考考试，看你这个扎不扎实，学没学好。但是我告诉大家，到你最后圆满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毕业考试。如果一个人遗传学工程，把精子或卵子中那些嗜吸代代相传的疾病基因取出后，那么对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如操作者母亲、父亲、精子、卵子以及产生出的孩子，包括这层空间和存在其他空间的，其他空间也动不了，得和失吗？怎么说呢？这个人呢，在生命的这个领域中呢，也在不断的这个探索，但是呢，所能知道的只是人类由分子组成的最表面身体的情况，而构成人生命最本质的原因，人是永远也不会知道的。所以要查清人的生命啊和生命的这个到底是什么，那将永远是人类的谜啊，这是不可能让人知道的。至于说能不能够这个是吧，取出这个遗传中这个疾病的这个基因，说人就不得病了，还不是这样。人体自有导致人得病的这个因素存在，同时呢，人有许多病，现在科学家也发现，并不是由这些疾病因素造成的。所以你要想让人不得病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呢，在我站在修炼的角度上讲，如果一个人要不得病，他百年后一定下地狱。为什么呢？因为人光造业还业了，他的业就太大，所以人会有病，会有痛苦，生活中会有麻烦，会有难关，会有苦日子，这都是在消人的业，都是在消减业力啊。特别是在有病的时候，这个消业就消得比较大。 生活中的每一领域，每一细微的领域，一切好像都为了他生活，为了他而存在。大家你只管去做好，今天的人就是这样的生存状态，那就是你的工作。既然做了，我想那你就尽量把它做好，那这个没有问题。至于说得与失，这个与修炼呢没有关系，那是你的工作。工作和修炼是分开的，不是一回事儿。你的工作代替不了修炼，但是你修炼中的心性和状态会反映到你这个人的工作中和你对一切事物的态度中。如果宇宙是一个有序的系统，能量是无穷的，而且安排你的。
执着心，
只能让你去执着。 明明白白的修你这个心在法中提高，而修炼的动作的本身是一种辅助的提高手段，辅助的圆满手段。所以你把它当作主要，这八个小时要学法，我看提高会很大。这个其实我跟大家讲，以前就讲说你盘腿啊，考虑到今天我们现在在常人社会中修炼这种状态中的人是吧，怎么修啊，传这个法来说就已经考虑到这方面了，是吧？因为人时间很紧，盘腿时间肯定有许多工作忙的人肯定没有那么长时间的。那么我其实就给大家是吧，已经就是就讲过这个问题，说哪怕你有半个小时盘腿时间，我们都不能让你落下，在修炼这个在练功的动作中应该解决的问题都不让你落下，就是为了适应现在修炼，现在这种形式修炼。我们如果每个人要都来这八个小时，每天常人社会工作没人做了，人家都理解不了我们，是吧？这个就不对劲了。所以你个人盘腿呢，反正是叫你悟一悟这个，以后别这样做就完了。要大家都这样来，那我们的法的形式就将发，就将要遭到破坏。我讲的是一个道理，你们听出来是吧？是个道理，不是说不要你这样，也不要你那样，啊，是个道理。如果你在啊非常有时间，是吧？你这个又能够很自然的盘很长时间，那你盘腿，我这个我们是不反对的啊。就是说你不要抱着执着心去做任何事儿。我这个思维方式啊，这个大部分是东方人思维方式。我刚才这样讲，老是那么辩证的去讲，我不知道我们那个白人学员听得明白听不明白？你们听得明白吗？可以听明白。好。因为我那个这个讲法的时候，那个思维方式啊，容易是这个经常是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所以我就听起很难理解，是吧？如果生命产生了产生于三界之内的天，要想修出三界是否很难？也不一定。这个以前呢，在修炼中啊，这是很难，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呢，所有的佛啊，渡人说普度众生啊，渡人呐、啊，其实很多很多佛呀、啊，他是渡他自己世界里下来的人，掉下来的人。而像释迦牟尼、耶稣这样的人，这样的这个下来渡人呢，他是带有普遍性的，他谁都渡。也是存在着一个是吧，有那样根基的人才能走进去，是吧？就不存在着，所以都是有，因为这个法是限定了嘛，限定这一切嘛，是吧？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而大家听明白了吗？我今天讲的话，我说呢，宇宙的一切众生都在重新安排它的位置。那么可能在这一方面呢，也都有这个机会，就看这个生命怎么样去对待这一切了。老师说，我们大法包括了佛家、道家和奇门的理，那么其他如来所证悟的一些法理，在我们修炼一定层次中有指导作用吗？没有。举个例子，这个因为就是我们呢在宇宙的大法中修，大法涵盖一切，但是呢却不能够把哪一个小道小门或者哪一个如来在大法中悟到的那个理也加进来，只能使你悟遍，因为它不能够和宇宙大法相提并论啊，它不是一回事儿。 次或者还不如你的层次的东西拿来叫你学，我想这就不对劲儿。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讲，你听起来好像是觉得很玄实，可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他圆满的目标在哪里，人是不知道的啊。在修炼中这样讲就不玄。休息五分钟，好，咱们就休息五分钟。
第三呢，它是站在人的这个基点上。
原谅的，不是，一切都是注定的，这是指人的生命是有序的安排。我在法中已经讲了，有两种情况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可以改变人的安排。一种就是一个人走上了修炼的路，你在一生中是没有修炼的，那么你整个的生命都要叫重新改变。再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人干坏事，可以改变他的命运，他无休止的干坏事，甚至于可以改变他的一生的命运。因为呢，如果人要没有干坏事，就不会产生造业了，是吧？所以人在干坏事的时候可以改变他